咱首先说第一位马思聪。马思聪呢，搞音乐的专业人士，我想你绕不开这个人。为啥呢？马思聪1912年生人，曾经留学法国，他是旧中国时期在音乐领域就已经声誉鹊起了，就成为大家了。他跟冼星海呢也是知己，两个人也是好朋友。马思聪算得上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同时他的小提琴和钢琴的水平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你就说他的学生，你就知道著名的小提琴家盛中国、著名的钢琴家刘世坤都是他培养的。至于他的作品，马思聪写过，在1937年写过一个曲子叫思乡曲。这个思乡曲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全世界的华人当时都听这个思乡曲，都把这个当作热爱祖国、眷恋故土的一个标志。1990年呢，张学良呢解除了软禁之后啊，办了一个宴会，人就问说，张老你想干什么？张学良说，我想听思乡曲。就在这么一个宴会上，他想放一放思乡曲。为啥？他打被软禁之后再就没有回到老家呀，没有回到沈阳嘛。这是还有这个思乡曲，当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呀，对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广播的开始曲，就用思乡曲，这有浓厚的统战的味道吗？但是后来马思聪出现叛逃事件以后，好，这个对台湾和对这个东南亚的广播开始曲改成了东方红太阳升了，就不再是思乡曲了。而且我们建国以后呢，马思聪写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但是也是由于他在政治上出了这种问题呢，这先锋队歌后来就换成了现在大家熟悉的，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换成了这个了。原来他那个就不认知了。你想他能当时给中国少年先锋队写队歌，就可见他当时在音乐界的地位，包括得到上级信任的程度。那为什么后来出了叛逃事件呢？咱们从头捋一下。这个马思聪呢，他在法国留学，当时呢在旧中国时期呢，他就是很有名的爱国者。1948年的时候，我们大伙都知道，美国有位大使叫斯图雷登，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叫《别了斯图雷登》，斯图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两件事都是值得庆贺的。这斯图雷登得享大名，但是斯图雷登对中国呢，他是很有贡献的，燕京大学就是他办的嘛。斯图雷登那个时候就劝马思聪说呀，国共双方打内战，无论谁输谁赢啊，我建议你啊，就不要待在中国了。你跟我去美国吧。马思聪断然拒绝，说我热爱我的祖国，我要留在这儿。就从这点就能看出马思聪热不热爱这国家，当然他热爱。那么建国以后呢，马思聪立马就被委任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就他在音乐界的地位非常高。那个时候周恩来在这个开国宴的时候，把马思聪叫到跟前，旁边还有陈毅，说咱们三个人呢都在法国留过学，在国外留学，你看人家马思聪就得了真传了，学了东西了，指着陈毅，你我就没学着啥。这当然是周总理客气，他怎么没学着啥呢？周总理在法国留学期间呢，得共产国际的青睐，投入到鲍罗廷门下，受过季米特洛夫的接见。那可以说周恩来为什么能在中共早期长期领导中共的特工活动，那是在国外受到特工训练的，学了能耐的，否则他怎么可能年纪轻轻26岁就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你以为那是白来的吗？没。所以周恩来这是客气。但是马思聪确实从法国呢学到了很多真能耐，所以他也把一身本事呢投入到新中国的音乐事业以及音乐教育事业。可惜的是呢，大家也都知道，众所周知的原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文化大革命呢，首先就是马思聪这波倒了霉了，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然后这通打这通斗。后来马思聪讲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到了，就当时他没明白怎么事呢，那红卫兵小将劈头盖脸的一桶浆糊就到他脑袋上了，然后就往他脑袋上糊那个白纸筒啊，糊各种这个骂他的纸传单等等等等。然后呢挨打就不用说了，身边的人家里的人陆陆续续受到牵连，就他整个当时的感觉呢生不如死。你想这个搞音乐有那么大成就的人，他是很自尊的，也在生活当中是那肯定是以绅士自居，突然间受到这么大的羞辱，你说他能不能受得了？ 这一点咱们可以看很多回忆录，你就能看到，就是建国前后和建国以后从海外回来的或者愿意留在中国这些大知识分子，基本上很少有在文革当中能够躲过去的，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屈辱，有的甚至呢或者自杀或者被迫害致死。马思聪当初如果不走恐怕也是这个下场。那么他自己呢，这个人受不了这个，所以他当时想来想去呢，就决定趁人不注意啊，我偷着溜吧。然后在66年年底的时候，他就偷偷摸摸的从北京啊跑到了广州，因为他这个老家在广州那边。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67年1月份的时候他又跑到了香港，然后通过熟人啊，终于在香港登上了踏往美国的飞机，跑到了美国。那么也就是说67年的时候他已经到了美国了。那到了美国之后呢，像他这样的在国际上很有声望的音乐家，那媒体不可能不报道。这一下子整个国际上轰动了，说是马思聪跑了，我们这边立马就定性叛逃美国，这是重大的这个反动事件。所以当时由康生、谢富治，哎，这两个大奸大恶主导之下呀，就马上很短的时间就把马思聪这事定性为马思聪叛逃事件。那么这个事件的影响是什么呢？马思聪跑到那边去了，这边在留在国内的家人倒了霉了，马思聪的二哥被迫跳楼身亡，他母亲、他侄女，包括伺候过他的厨师，都先后被迫害致死。说马思聪侥幸带着一儿一女和老婆跑到了美国。那么到了美国之后呢，那马思聪得活呀，他的手艺就是这个音乐嘛，所以后来呢，他的音乐重要市场呢，那只能是在台湾。所以后来他去台湾呢演出过几次，这更加加深了这边给他定性为叛逃。你看，你不光跟美国勾搭，你也跟台湾反动当局勾搭。所以就说马思聪被定为叛逃事件这个事儿，在当时是板上钉钉的叛逃罪。那么我们也知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呢，我们这方面也积极的拨乱反正，也政府和官方各个方面都承认，马思聪当时如果不走恐怕也够呛。为啥？你看留在国内，咱不说别的，搞音乐的吧，著名的钢琴家顾圣婴和他的母亲弟弟一起自杀的，也是不堪羞辱吗？上海有位著名指挥陆鸿恩被枪决了，莫名其妙的啊，扣个罪名给枪决了。大音乐家傅聪虽然跑到海外躲过去了，可是在国内的他的爸爸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和他母亲俩人也自杀了。就说如果这个马思聪不跑的话，不死得扒层皮，恐怕十之八九也活不了。为啥？他腕大呀，文革整的就是你吗？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到了这个1984年的时候，84年12月31号，就84年的最后一天，咱们上级给予了一个公正的决定，就是马思聪叛逃事件不成立，给马思聪平反。这时候马思聪在美国听到这个消息呢，85年才得到这个消息，也是很激动。有人说你回祖国吧，你说马思聪能不想家？你闭着眼睛琢磨他能不想家吗？可是当时琢磨来琢磨去就没回来。为啥没回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谁知道你这么爱折腾，啥时候再来一遍呢？我回去给我抓起来再毙了呢。就这个时候说白了，他不相信组织。当然组织可不可信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他不相信组织。就以马思聪的经验，可是呢时间不会等他。仅仅被平反之后两年，1987年，也就是说呢，他跑到美国20年后，马思聪在费城因病去世了，活了多长时间呢？75岁。那么这个没有回到祖国，他的儿女都讲是他爸爸一生的遗憾。谁愿意背井离乡啊？谁愿意客死他乡啊？谁不想在生命最后的时候叶落归根呢？所以马思聪这个事儿也成了中国音乐界很长时间的一道疮疤。后来咱们是给了马思聪挺高的地位，不光平反，还给他立雕像什么的。但是我们说迟到的正义有个屁用啊，迟到的正义不叫真正的正义啊，人都已经这样了。